今天我们的题目是献上我们的圣殿。先讲一个有关奉献的，也是笑话了。这笑话讲到就是前苏联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去农村视察工作，他想要知道人民对这个党的忠诚度如何，他就问了农夫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你有2亩田地，你愿意奉献1亩给党吗？”农夫说：“他说是的，我愿意。”他很坚定啊。赫鲁晓夫又问：“如果你有2幢房屋，你愿意奉献1栋给党吗？”他说：“当然，我愿意。”接着他又问：“如果你有2辆轿车，你是否也愿意奉献给党吗？”他说：“当然愿意。”然后他再问第四个问题，他说：“如果你有2头牛，你愿意奉献1头给党吗？”他说：“No，我不愿意。”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真的只有2头牛啊。”我想，基督徒是否在奉献的事情上面也有点像这位农夫，一旦动真格的时候就退场了。但是我相信我们的神不像这位领导人，他是一位慈爱怜悯的神，而且他知道一切，他也不试探人。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也是主的教会，主的家，是神的圣殿。圣经一再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盼望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学习一些有关奉献的功课。今天经文比较长，是历代志下7章4到22节。我想我们如果有圣经，就请你们看圣经；没有的话，可以看屏幕。我们就采用轮读的方式。我们请弟兄读双数节，姊妹读单数节。好，请。王和众民在耶和华面前献祭。祭司势力各供其职，利未人也拿着耶和华的乐器，就是大卫王造出来借利未人颂赞耶和华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祭司在众人面前吹号，以色列人都站立。那时，所罗门和以色列众人，就是从他玛口直到埃及小河，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成为大会，守节7日。7月23日，王遣散众民，他们因见耶和华向大卫和所罗门与他民以色列所施的恩惠，就都心中喜乐，各归各家去了。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我已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正如我与你父大卫所立的约，说你的子孙并不断人做以色列的王。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根来，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他在万民中作笑谈，被讥诮。 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就是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去亲近别神，敬拜侍奉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我们一同祷告。啊，天父，我们谢谢你啊，把你的话语不断的赏赐给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需要你的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啊，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啊讲的还是听的都同盟造就，一同来学习如何把我们最好的献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啊，这段经文啊，其实讲到所罗门王花了7年的时间啊，把圣殿建好了。在这段经文里面啊，圣经记载了所罗门王和以色列民的献殿礼。我们看到在第四节，在献殿礼的时候，王和众民啊，是王和众民都在耶和华面前献祭。不仅是王奉献了很多的祭物，所有的百姓呢也是带着祭物来献祭，没有人空手。所罗门治理的以色列王国是当时地中海沿岸最富饶的国家。如果我们看对应的经文，在圣经另一卷书《列王记》里面提到，他们所献的祭物，他说是数不胜数。不过在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给出了一些数字啊，就是牛22000，羊120000。那么这个数字是个什么概念呢？有人做了计算，他说如果每3秒钟献一头动物，那么一天工作10个小时，要12天才能把这所有的122000头牛羊献完。当然我们知道所罗门他有很多的祭司帮他宰杀牛羊，尽管如此他们也是十分的忙碌在这个节期当中，以色列民过了14天的节期，7天是献殿节，然后7天是祝棚节，还有1天是筵苏会在筵苏会里面是敬拜神，大家除了献燔祭以外不能做别的工作。其余过节的14天，我相信祭司是一定十分的忙碌。那么所罗门所献的这142000头牛羊里，有一些是燔祭燔祭是火祭整个动物都要被焚烧，而大部分呢则是平安祭，平安祭是有一部分的脂油被焚烧献给神，其余的留给祭司和百姓做食物。旧约里也讲到，奉献的给神的牛羊都是要没有残疾的，要选最好的献给神。那么所罗门王和全以色列民这样一个献祭，也告诉我们神所要的奉献就是要把最好的首先的献给神。有个教会要建堂牧师说会有要好好的10亿奉献，有人说这样奉献建堂费还是不够啊，要加倍。他说不要10亿奉献，要20亿奉献，奉献1/20，这是个笑话。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堂可能真的盖不起来了。我们知道教会里面碰到一些弟兄姐妹问他们奉献，我其实问过当其中的一些弟兄，我说你们奉献怎么样？他说牧师，我实在是手头很紧，钱都花光了，没有办法奉献。这种说法其实是有问题的。神所要的奉献是我们把最好的首先预留出来给他，把当归给神的给神，然后其余他所赐给我们的财物我们去计划我们的生活。当一名基督徒按照神的心意去奉献的时候，其实他不会手头紧，神会祝福他，让他应许祝福他。但是当我们说手头紧的时候，往往是因为我们生命的重心没有把神摆在第一位。一个人的奉献不在乎他有多少钱，而在于他对神的认识，在乎神在他眼中的价值。我们看到福音书里面，主耶稣表扬过那个曾经奉献过2个小钱的寡妇，说他胜过那些奉献很多的财主，原因是在寡妇心中神是他的一切，他爱神胜过一切。圣经命令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主耶稣给门徒的大诫命之一。我想我们基督徒可能都会背，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许就是我们并没有真正把神 当做我们的最爱。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就没有真正的做到，我对神的爱远远未达到完全的地步。圣经里的话说，以色列人，他说你们是口唱爱情，心却远离我。在一次团契聚会当中，弟兄姊妹分享说，在教会的诗歌敬拜的时候，他们觉得很难堪。他说，在诗歌里面，我们向神说我们爱神，我们向神说我们要把自己献上，我们向神说我们要全心全意的侍奉神。可是，在行为上，或者是在心中，我们其实并非如此，我们相差甚远。有位牧师讲到提过说，他说感觉每次在唱诗的时候，好像都是一个撒谎的时刻。我们是否真的有颗奉献最好的心呢？我们是不是真的就像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爱主，将自己奉献上去呢？主耶稣在人间传道的时候，有很多财主，他们没有履行律法所要求的十一奉献，他们完全履行了十一奉献，可是耶稣却说他们是可咒诅的，因为他们的心远离神，因为他们虽然完成了律法的要求，可是他们却没有真的去爱主、跟随主。一个例子就是在福音书里面的一个少年副官的故事。这位财主，我们知道他们在当地有很好的声望，他自己也说按照律法的要求，他该做的都做了。人们都觉得他是一个善人，是一个好官，认为他一生是蒙神祝福的，觉得此人如果不进天堂，就无人可以进去了。可主耶稣知道他的心，耶稣对他说，你要把你的财产变卖，周济穷人，然后来跟随我。我们看到圣经记载说，这位少年副官忧忧愁愁地走了。他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他的问题是他心中的价值，因为他的心目中钱是第一位的，神的国度和耶稣是第二位。所以当主耶稣挑战他，是让他把心中的宝座让给神，重整他的价值观。因为最后让他进天国的不是他的财物，不是他的钱，我们在离世的时候，一切在地上所拥有的都留不住，只有神自己，像圣经所说，是我们永远的产业，也是我们唯一的产业。唯独他判定我们是属于他，还是属于这个世界。我想对某些人来说，拦阻我们的可能不是金钱，可能是我们的时间，可能是我们的忙碌，我们的家庭，我们心中的惧怕。的确，我们是有软弱的地方，但是神不断的邀请我们，靠着耶稣的恩典，凭信心来回应神对我们奉献的呼召。感谢主，我们今天导宣队结束了10天的行程，安全抵达。谢谢大家，我知道在座有不少位是为我们祷告的，谢谢你们祷告。每次我去带队邀请同工来参与的时候，有的人是很爽快说可以，有的人说我想想看，有的人说不行不行。大概总结起来，他们提出的困难，拦阻他们去短宣的困难有两个，一个是没有时间没有假期太忙，第二个是说我觉得自己不行，我没有资格去做宣教士。但是我想弟兄姐妹们，在神面前，神做工的法则其实真的只有一个，就是你是否愿意将自己献上，你愿意将自己献上，奉献完完全全关乎我们爱主的心。如果我们愿意，神就补充我们的不足，他将不足将不可能的也变为可能。原因在于工作，教会的工作，宣教的工作是神的工作，他本来并不需要我们做什么，神凡事都可以做，他使用我们去做他的工作，实在是我们的荣幸，因为他看重我们，因为神又透过侍奉，透过我们的奉献来祝福我们。我们奉献给神的，在神手中经过他的祝福就加倍结实，就好像一粒种子，我们献给神，在神手中耕种栽培，就结出丰盛的果实。我们这次早宣队里面有几位是刚刚受洗1到2年的，他们凭着信心去了，神使用他们成就美好的工作。 我们还有几位啊，在你们教会也有好几位，他们刚开始的时候起初说我愿意去，但是请假有困难，公司不知道能不能准假，但是感谢神啊，每一位最后都看到神如何的一一开门啊，他们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荣耀，也都是因为他们起初有一颗愿意的心，把我们最好的献给主，把我们最好的奉献给主。不是说我们可以完全做到，我们真的是不完全啊！神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实在也无法完全做到最好，但是神对我们的呼召和挑战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是一样的。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就是靠着神的恩典朝这个目标努力，我们生命就长进啊！神对你我的带领就是从你对神说我愿意开始第一步，当你我愿意开始第一步，神就会在你身上做奇妙的工作，让你经历他是一位奇妙信实又真又活的神。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常常问碰到一些慕道友，他们在教会许多时间，他说我还是感受不到神的存在，他说他给你找很多理由，但是我们通常会鼓励他说，我说你们只要信，只要信你就能看到神啊，看到神的荣耀。其实我想我们基督徒在人生的每一步，在每一个成长的每一步也是一个道理，我们人生中有很多挑战，有很多困难和关卡，那么神的呼召也是一样，我们只要信，我们只要愿意回应神的呼召，将自己奉献，把最好的给他，那么神的美意就是要透过你我的奉献，他将祝福这样的一个甘心乐意的献上，那么将更多更大的祝福赐给我们，让我们看见他的荣耀，并且行在他的荣耀当中。我们也看到在这个第七章的前面两节，当以色列的百姓甘心乐意把最好的献给神，所罗门祷告之后，献牛羊之前，神的荣耀就充满了圣殿，以至于祭司都不能够进殿。我想我们为主的缘故将我们自己一次次献上，我们也同样会一次次经历上帝的荣耀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是分别为圣，我们的奉献也必须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奉献。在历代志上七章七节提到，所罗门因他所造的铜坛容不下燔祭、素祭和脂油，便将耶和华殿前的院子分别为圣，在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牲的脂油。这么大量的奉献啊，祭物是需要处理啊，祭坛的容量太小，无法处理，怎么办呢？我们看到所罗门他没有把这些祭物按照俗法去处理，他没有让百姓自己随便宰杀牛羊去献祭，他要求献祭的工作仍然由祭司来做，为此祭司们要把殿前的院子当中分别为圣，因为铜坛不够大，祭物太多。分别为圣的原则呢，就在于我们奉献给神的要按照神所喜悦的方式，按照神喜悦的方式的关键其实是在于我们有一颗敬畏神的心，真正明白神的心意。圣经里面有一个反面的典型，就是第一位的以色列王扫罗，在撒母耳记上十三章里讲到这样一个故事在有一次与非利士人的战役当中，因为先知撒母耳迟迟未到，面临强大的敌人，百姓惊慌，扫罗也惧怕，圣经说他是勉强献祭勉强献祭。扫罗的关键错误我认为不在于献祭这件事，扫罗的问题是在于他没有将自己分别为圣，他心里没有尊主为圣，他看到眼前的困难他就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想法行事，而不是按照神所预定的计划。他勉强献祭是因为他怕敌人，他献祭不是因为他敬畏神，而是因为他畏惧敌人，而且他认为当他献祭的时候就会得到好处，上帝就会祝福他，帮他打败敌人。我们有碰到不信主的商人到美国投资，他们看到华人教会有很多的人，找到牧师说你们教会要建堂，我们可以合作，可以投资。 可是牧师告诉他说，这样的钱我们不能要，谢谢他，因为神的殿是敬拜神的地方，一个没有归主分别为圣的人，他的奉献严格来讲不是神所要的奉献，神不悦纳，因为他的动机并不是因为敬畏神，并不是把自己分别为圣归于神。神的殿由神的子民来兴建，这是神所悦纳的方式，教会也不接受别人的勉强献祭。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自己也不要勉强献祭。基督徒在神面前的祷告也好像献祭，弟兄姐妹是要常常祷告，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是神所喜悦的。不过我们的祷告也好像献祭一样，也要分别为圣。我们大家可能记得主耶稣的主祷文，他第一句怎么说的，我们也都会背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大家会背得很好对啊，第一句就是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在今年短宣的过程当中在一个地方遇见一位高中生，他还是没有信主，他只是偶尔经过这个教会要转机到西雅图念书。那么这个孩子虽然没有信主，但是他很愿意明白神的道，所以我们有短宣队跟他聊，跟他谈谈福音，谈得非常好，他甚至还为我们祷告，还祝福我们短宣队。遗憾的是在布道会之后没有机会与他深谈，他要赶着走，我们也没有机会带领他信主。这位年轻的慕道友他其实提出一个问题，其实让我们基督徒也可以深思。他说他观察到很多基督徒祷告的时候好像只是为一些事情来求神帮忙，有很强的功利性。我想连我们的慕道朋友都看出一个信仰，一个真实的信仰不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而是以神以上帝为中心。主耶稣一再告诫我们，我们不要像外邦人一样总是求吃什么穿什么，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让神的国和神的义来充满我们，来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不是要让外面的困难来击倒我们这个就是一个分别为圣的祷告。当我们过度专注外面的困难，我们的心没有让主住在我们里面，没有成为主的居所，没有成为主的圣殿，而是让忧虑、困难、不安、恐惧来压倒我们，这不是神所要的祭。的确我们人是软弱，是破碎的，因为我们不完全，我们没有完全摆脱我们里面一些罪的辖制。可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已经明白了主的道，明白了神的教导，我们不要常常以软弱为借口，从而放纵肉体的情欲，让罪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让忧虑不安做主。相反，我想正是因为我们软弱，我们才需要不断在神面前呼求他，求神的圣灵充满我们。我们最需要的其实不是神马上挪去我们外面的困难，我们最需要的是自己先分别为圣归给神。不过我们也需要注意一点分别为圣与死守律法是完全不同的摩西律法规定献祭的时候要把祭物烧在坛上，而所罗门呢，他并没有严格死守这条律法。王和百姓奉献的心神是知道，神也悦纳，所以所罗门把律法的原则应用到那天的具体情况下，他就命令祭司将耶和华殿前的院子分别为圣，将院子变成一个巨大的铜坛，好把所有的祭物都献给神。我们也发现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常常在安息日的问题上面与宗教领袖发生冲突。主耶稣在安息日医病赶鬼，而领袖们说他没有守安息日，可是耶稣把全部摩西律法总结成两条，爱神爱人，这两条是律法的总纲和原则。一个分别为圣的基督徒，他在神面前的奉献就是要围绕这两个原则。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去年短宣的时候，我去了一个教会当时讲到的题目是讲到神给我们基督徒的自由讲完之后 有姐妹来找我，她说牧师讲到让我们很难办，因为我讲到了教会的 dress code。啊，她说我们的 dress code 是弟兄姊妹要不能穿短裤，不能穿拖鞋。她说我们这边的有些基督徒刚刚信主，他们仍然穿短裤和拖鞋。她说你讲到这个自由让我们很难办。我想教会的 dress code。我想我们一般教会没有明文规定，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我们去短宣的时候是有明文规定的，我们有要穿姐妹穿长裙，弟兄又穿衬衫打领带。但是一般教会，像在奥斯汀华人教会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就是很清楚的条文，只是说举止要端庄，要整齐得体。但是我想，教会里可能还是有 dress code 的，因为那个姐妹跟我讲，她说我们上班的时候公司里面是有 dress code。那么我在教会里有规定 dress code 没有什么不妥当，因为我们敬畏神是穿着最好的去敬畏神。他说在如果你去见公司领导，去见总统等等等等，你都要穿最好的，而不是穿短裤和拖鞋。在教会他更应该如此，这是他的 argument 了。但是当然相反的一点就是说，我的旧恩我对神的心跟我穿的衣服没有关系。他们这样的就他们两派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意见。当然我们相信着装的问题是与救恩无关的，不会是因为今天我穿西服神就更看重我，也不会因为今天某位弟兄穿短裤神就不太看重你，这个跟救恩没关系。可是一个教会的着装要求其实跟教会会众的传统和文化价值观是有紧密相关的。所以你要是问我夏天里穿着西装厚厚的西装去教会是不是很舒服，是不是我很喜欢穿这件衣服来，我想绝对不是。我这么穿是因为尊重教会的文化，尊重教会的传统，而且因为我知道爱神爱教会才这么做。如果我去一间夏威夷的教会，他们都是穿这个夏威夷衫，我可能也会改装穿夏威夷衫去讲道。我想不管怎么样，圣经教导我们凡事是不求自己喜悦，凡事不求自己喜悦，是为了众人的益处。如果一个教会当你来到一个新的教会你去观察弟兄姐妹的着装，你大概知道这个教会的 dress code 是怎么样。他可能没有明说，但是你大概知道大家比较通用的弟兄姊妹穿什么样的衣服，这样你就会跟教会的弟兄姊妹跟教会的长老执事去聊，你就大概明白怎么样是在这个教会当中，在这个文化当中是得体的。我想如果你我只是为了自己的习惯方便和舒适而不去考虑别人的感受，那我们就没有将自己分别为圣给神，没有将自己奉献给神。所以我想这是一个爱的功课。我们不是活在律法当中，我们是活在主耶稣给我们的大诫命当中。我们爱神爱人求神帮助我们怎么样学习分别为圣，将最好的献给神。同时奉献也是一个满心喜乐的奉献。奉献我们前面讲过是将最好的献给神，我们自己要分别为圣，但同时也是一个满心喜乐的奉献。有些慕道朋友来到教会之后呢，就回去分享给在国内的父母，告诉他们说你去教会了解一下这个西方文化是可以的，认识一下宗教，可是你千万不要入会，因为入会要交钱的。他们很紧张孩子会不会成为基督徒。可是圣经里所描述的奉献总是欢喜快乐的奉献，而且奉献之前是欢喜快乐，奉献之后也是一样开心。在经文的7:10里讲到，百姓因见耶和华向大卫和所罗门与他民以色列所施的恩惠，就都心中喜乐，各归各家去了。在这里看到百姓献过平安祭之后，他们在神面前过了这个献殿节和祝棚节，他们一同欢庆神的恩典，他们满心喜乐。看到奉献其实是一个自始至终一个完全的喜乐的过程。原因何在呢？原因是奉献实在是人生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投资。将我们的奉献给神实在是人生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投资。神造的人要像他自己一样，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而我们的神呢， 他是一位始终给予的神啊。我们去给，我们去奉献的时候，就将神的形象活出来，因为我们的生命和价值和意义就在于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神是一位给予的神，神是一位自我奉献的神。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就活出他造我们的意义。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他们可能不信主，但是他们也乐于也是乐善好施，原因乃是因为他们也是上帝所造，他们里面的心觉得这么做的时候有价值有意义。实际上我们也知道，一个只知道索取而不奉献的人，其实活得并不开心。我们可能不少人啊都买过房子，花了一大笔钱投资啊，很开心买到房子，再进一步呢就花钱装修，然后就住进去了，那么就更开心了啊。当我们投资在我们所喜欢的事情上时，我们就会从开始到末了，我们都会非常非常的开心和喜乐。奉献也是一样，也是一种投资。神的殿就是我们基督徒所组成的教会，当我们把我们的时间、金钱、才干奉献给神的教会，这其实真的是一个既有永恒意义又应该是一个充满喜乐的投资。我们看到投资的果效，很多人认识神，很多人信主归向主，很多人被得到造就，成为神国的精兵，神也借着教会不断祝福社区和世界。我们看到这些果效，心中就满有喜乐。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啊，一谈到奉献就没有喜乐，觉得很难，觉得很困难。我想一个原因是，主要我们没有学习如何以神为乐啊。基督徒需要追求渴慕神，需要学习以神为乐。美国有一个著名的牧师啊，John Piper，中文叫派伯牧师，他成立了一个渴慕神啊 Desiring God 的机构。那么这位牧师提出了一个口号，他叫在这里啊，在下面 Christian， 他是 Christian Hedonism， 就是这个翻译起来很难听，他叫基督徒的享乐主义啊，基督徒的享乐主义。这说法其实很容易引起误会，不过他的中心思想是英文是 God is most glorified in us when we are most satisfied in him。 翻译过来就是说，当我们在主里最满足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得到最大的荣耀。当我们在主里最满足的时候，那么神在我们身上也得到最大的荣耀。他提出这个口号，就是因为看到教会有很多苦哈哈的基督徒和同工，大家听到的信息是舍己、奉献、背起十字架，听起来好像都比较难受。可是正是因为很多基督徒没有明白什么叫靠主喜乐，没有明白神是我们真正的喜乐源泉，我们无论是奉献、舍己、背十字架，其实真的是自始至终是一个喜乐的过程。不是说没有困难，不是说没有挑战，而是圣灵给我们的喜乐在我们的里面。而当我们失去了在主里的喜乐的时候，这样的侍奉也好，奉献也好，并非是蒙神悦纳的。所以 Piper 牧师就提醒基督徒，他说我们的关键在于追求神，我们的关键在于渴慕神，追求属神的生命。当我们真正在神里面得到满足的时候，当我们学会如何靠着主常常喜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这种满足的喜乐和永远的福乐。有一位同工他和我交通他看到教会好像年轻人越来越少，他说他问我说，你看到现在侍奉的人差不多都是40岁以上的人，更多的其实更活跃的可能是50、60岁的弟兄姊妹。他觉得他觉得自己做工很用功啊，很努力，可是好像忙不过来，却看到果效不是很大，他难免有些沮丧。你知道我怎么对他讲的呢？我说你应该去短宣。他目前没有答应我因为他说我本地的施工已经忙不过来了，你还让我去出去帮助别人，我无心无力了。我想我邀请他去的目的更多是请他去充电。短宣的主要目的真的不是帮助地方的教会和同工，我们去一个地方只是一天，有时候一天两天而已，帮助非常有限。但短宣的主要目的是造就我们当我们与神同工的时候，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到神实实在在就在我们旁边就在我们的里面，他在做他的工作，让我们更多看到神的作为和荣耀， 而且更多体验侍奉主的喜乐。其实我们这次回来，我不知道米莉啊、允刚你们、子夏你们怎么样？回来以后我们只的确体力上面是有些有些透支啊、有些不太有些有点累，但是我想我们每一位，至少我们去的我们那队的每一位，心中都有很大的喜乐。这个喜乐，我想如果你不去的话，你很难想象得出来。只有当你去做工的时候，神充满你，神让你看到他的奇妙，他怎么使用我们这些不配的卑微的器皿。虽然只有一天，但是我们看到神的工作就这样一件件做成了，我们心中就充满了喜乐。其实是一样的，我想我们只要当我们献上自己，当我们愿意付上代价把一些事情先放下，就专心的去追求神，专心的与神同工，也许不见得是宣教，也许你去参加几天的退休会，就在灵里面休息，这都是一个装对我们的装备啊，对我们的一个喂养。每一位如果愿意渴慕神，愿意经历神的荣耀，愿意看到神与我们同工的弟兄姊妹，你把自己奉献给神，按照神的心意去侍奉，神就要亲自的充满你，因为你和我的确是他的圣殿，而我们这个圣殿，神的圣灵就要充满我们，使我们的喜乐满足，使我们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的奉献是要献上最好，那分别为圣，满心喜乐。这个过程呢，也需要一直的持续坚持到底。以色列人他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奉献的时候，他们的确做到了合神心意的奉献，可是他们没有记住神的警告，他们未能持续不断的一代一代的接下去做合格的奉献者。经文告诉我们说，神这是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他显现是要重申他与大卫所立的大卫之约，同时神也要提醒以色列作为神的选民，他们需要持续的以圣洁与神同行，这样才能住在神的殿中。奉献者是要分别为圣归给神，但是神也知道人心易变，他知道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神给了我们的出路就是悔改祷告寻求神的面啊，这段经文当中讲到，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而使徒约翰也是一样对基督徒说，他说我们若说，我们一同读好不好，请，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耶和华神对所罗门说，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其实我们发现在华人寄居的地方，看到更多的可能不是教堂，而是庙宇。人按照自己的心意建造庙宇，供奉各种神明，然后他们去拜，他们求这些神明满足自己的欲望。偶像是人手所造，人来给他们偶像命名的。可是我们所敬拜的神啊，真神上帝，他的名在他的殿中，神的殿只有一处，真神的殿是神自己所拣选，自己所命名的。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的殿也只有一处，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而在新约时代，就是教会，教会就是神的殿，是神的身体教会在地上代表耶稣基督，神的名也刻在你我每一位基督徒的身上，在他的教会当中。神对教会和基督徒的拣选是永远不改变的。可是如果一个人，如果他不是一直活在圣洁的当中，他就没有办法去彰显神的荣耀。一个基督徒如果犯罪不悔改，他自己就把自己放在圣殿之外，因为神的殿是圣的，神修剪的工作就会临到这些不结果子的枝子。我们看到所罗门从小爱神，也蒙神喜爱，可是他后来娶了很多的外邦女子，跟随他们拜偶像，没有专心跟随主，沾染污秽，他失去了一个圣洁的身份。我们自己的确是要以此为警醒，我们常常看到自己的亏欠的地方，不足的地方，不义的地方，悔改归向神。 有圣经学者认为啊，《传道书》是所罗门的著作，是他晚年悔改以后写的，他看到人生虚空。如果这是真的，我认为他悔改实在是有点可惜，太晚了，而且严重的后果已经酿成，他的后裔有很多是外邦女子所生，所罗门的下一任的君王罗伯安，他的母亲是亚门人，他从小就是混合敬拜，跟母亲拜假神，也拜耶和华。我们如果对比大卫和所罗门，我们发现大卫他也是罪人，他也犯了奸淫和杀人的罪，他也犯过骄傲自大的罪，数点军队的人数。可是他的不同点在于他悔改比较及时，而且他是真心彻底的悔改，所以神称他为合神心意的人，在于他不仅爱神，而且他也知道犯错的时候要不断的归向神。大卫和所罗门的一生给我们有很大的提醒，我想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信主之后都会有可能热心的时候，奉献自己爱主的时候，但是关键是我们需要一生持守下去，我们需要一生持守下去。神学院对学生毕业之后的侍奉情况并不乐观，只有大概20%的人他们一辈子全职侍奉直到退休。所以大家要为我祷告，我还不到，还早呢，还有退休，求神怜悯。有差不多20%的人侍奉了5年就退出来了。传道人离开侍奉岗位的原因很多，我想也不能一概而论，但的确有不少传道人是因为没有持守圣洁而被迫离开侍奉岗位的。侍奉者真的是需要一生持守在主面前。神警告所罗门说，你不能去有些很多经文都会读的，他就是你不能必须要遵守我的命令，我的法度，我就与你同在，你的后代也不会断人坐在王位上。神今天也一样警告我们，我们若不是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圣灵常常住在主里面，我们如果选择离开主，犯罪离开主，不仅将来我们见到主耶稣的面会羞愧，即使在今天也会受损。我在神学院就读的时候有位教授讲了一个真实的见证，我至今还非常难以忘怀。他说到他以前的一位青少年牧师，这位牧师突然他听说他有车祸就丧生了，他觉得很奇怪，觉得很 shock 很震惊，他就去询问具体情况，原来发现这位牧师他原来在被发现有同性的性行为，然后教会纪律被革职后没有多久他就遭遇这个车祸，然后就丧生了。那么这位牧师是我们这位教授的青少年的属灵导师在他成长过程中给他很大的帮助，所以他们无法想象为什么这样的事会发生在这样一位弟兄身上，而且是曾经做过他的导师，是青少年的牧师。我知道他讲这个故事主要原因是想提醒我们这些还在读书的神学生们，一旦踏上全职侍奉的时候要好好的警醒，要一生的警醒，要一生持守在神的圣洁里面，住在主里面。我要一方面基督徒和教会被主拣选成为主的圣殿，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主耶稣的审判是很严厉的，因为神的殿就是你和我，是教会，是至圣的。使徒保罗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他一定会审判。无论是个人还是教会得罪神，神都会审判。所罗门和以色列人建的圣殿，他们奉献给神，神拣选这座圣殿成为他的居所。可是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圣殿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神所说的，神给的警告，最后也都应验了。他说，倘若你们转去丢弃我指示你们的律例诫命，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根来， 并且我已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他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说，耶和华为何向这殿和这地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就是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去亲近别神，敬拜侍奉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神做事的法则是永远不变的，即使在今天曾经一度很风光的教会，他们也有关门的时候。这样的故事我想我们也听到过，在启示录2-3章里面，主耶稣警告末世的教会，七间教会有5间是被主耶稣严厉警告过的。主耶稣呼唤他们悔改，主说若不悔改，要把他们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主会用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主要让他们同受大患难，主要突然临到他们，主要把他们从口中吐出去。神说这么重的话，是因为他要苦口婆心地劝我们啊，劝基督徒和教会警醒。原因就是我们太容易从起初的爱心和热心坠落了。神不希望我们失去那永恒的充足的奖赏。我们如果看教会的宣教史，我们发现19世纪实在是欧美教会的大复兴的时候，他们那时候差派很多宣教士到亚洲、非洲、美洲来传福音，不仅福音广传，教会也大大复兴。可是如今我们却看到欧洲的教堂，特别是大教堂，都是门可罗雀，欧洲本身也成为被宣教的合场。我们感谢神的恩典，美国因为神的保守，虽然历年以来基督徒的比例有所下降，但是不少教会还是非常有活力。虽然看到一些教会关门，但同时神又兴起另外一些教会开始做主的事工。宣教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息。我们这次短宣队到北阿拉巴马大学校园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同工告诉我们说，这个学校有120位华人同学，还有不少的国际学生。我们两个人过一起同工的一位姐妹，我们走到国际学生办跟他们交谈，希望能够请他帮忙我们宣传一下聚会。当我们告诉他说我们短宣队来这里就是要给华人的学生学者传福音的，这两位办公室的人员他们眼睛就突然亮起来，因为他们都是年轻的基督徒。他说他们来那边上班是神的带领，是神的开门啊！他们希望在那个地方能够首先开始接触国际学生，然后再找机会给他们传福音。他问我们有没有合作的机会，因为他们都想在那里预备自己将来去海外宣教。我为他们的心来感恩，因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把自己的生命已经献给主。这也让我想起在圣经里所说的腓拉铁腓教会这个教会神说他们是力量微小，可是他们遵守主的道，没有弃绝神的名。主耶稣说要给他们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我深信这个门在天上是通往神的圣城和神的圣殿，而在地上呢是一个传福音的门，是一个宣教的门。他们是一个宣教的教会，他们把最好的献给神，他们遵守神的命令，分别为圣，他们靠主得胜，靠主常常喜乐，靠主广传福音。虽然他们在地上受到逼迫，可是他们活在地上却是一间见证主的教会，却是一间在地上也如同在天上的教会。我深信神甚愿我们每位基督徒每间教会都成为这样的教会。我们也迫切祷告，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教会，祝福磐石教会成为这样的教会，献上给神，大大蒙神使用，蒙神祝福，成为一间荣耀神忠心到底的教会。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话语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在世上的时间实在是短暂的， 而你的国度，你的荣耀却是永永远远长存的。天父，也求你赦免我们常常小信，也常常被世上各样的引诱带领我们脱离起初的爱心和热心。主啊，就求你自己不断的圣灵充满你的教会，当我们愿意立志在主面前立志将自己献上的时候，你就不断做主的做你的工作，让我们不仅全人成圣，而且也能够靠主的恩典活出一个满有喜乐充满奉献的人生。因为知道这样的人生不只是讨你喜悦也更是能够真正让我们得到祝福的人生。你的旨意永远是我们和你在一起做你的工作，荣耀你的名。谢谢你给我们这福分，在这里选召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在这里建立教会，建造主的圣殿。主啊，求你从天上你睁眼看，侧耳听我们在你面前献的祷告。主啊，你祝福磐石教会，让这个教会大大的兴旺，来做主的工作，来荣耀主的名。我们向你献上祷告感谢和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门。